15章，不是眼所能见的。有几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上帝的国几时来到？施洗约翰所传天国近了的信息，曾像号角一般响彻全地，现在已经3年多，可是法利赛人一点也看不出天国已建立的迹象。许多拒绝约翰又步步反对耶稣的人，在言辞之间暗示耶稣的使命已经失败。耶稣回答说，上帝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上帝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上帝的国是在人心里开始的，不要东张西望地寻找属世的权利，作为天国来临的征象。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上帝的国并不带有属世虚浮的荣华，所以只怕你们不能深刻地认识我使命的荣耀。你们没有体会到你们现在的权力是多么大，因为在你们中间有一位虽然披戴着人性，却是世人的生命和真光。日子将到，你们将回顾现在和上帝的儿子天天同行、时时对话的天赐良机而恋恋不舍。由于自私自利和依恋世俗，连耶稣的门徒也未能领会他所要启示给他们的属灵荣耀，直到耶稣升到父那里，圣灵降在信徒身上之后，他们才充分领会到救主的品德和使命。他们受了圣灵的洗之后，才感悟到他们曾经与荣耀的主同在。当他们想起基督所说的话时，他们的心开了窍，能明白预言，并领悟他所行的神迹。基督一生奇妙的作为一幕一幕地在他们面前展开，他们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基督真的已经从上帝那里降到这罪恶的世界，来拯救亚当堕落的儿女。于是门徒对自己再不像没看明这点之前对自己看的那么重要，他们毫不厌倦地反复重述耶稣的言论和作为，耶稣的教训，他们过去不很明白，现在却成了一种新的启示，圣经在他们也成了一本新书。当门徒查考那些为基督做见证的预言时，他们就得与上帝交通，并得以认识那升到天上去完成他在地上所着手的工作的主。他们体会到在基督里有真知识，这种知识若没有上帝的帮助，就没有人能领会。他们所需要的帮助必须来自那曾经由君王、先知和义人所预言的主。那些论述他品格和工作的预言，他们惊奇地读了又读，爱不释手。他们过去对圣经预言的认识是何等模糊啊！对于为基督做见证的圣书真理领受的何等迟钝啊！当他们看到耶稣屈辱的情形，看到他做一个平凡的人，行在人间时，他们过去没有弄明白道成肉身和他的双重身份的奥秘。他们多么渴望能再见他一面，伏伏在他脚前。他们多么希望能再到耶稣面前，听他讲解他们所没能明白的圣经啊！果能如此，他们将要如何专心听他讲论啊？基督所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这话是指着什么说的呢？他们是何等热心地想明白这一切啊！ 他们想到自己以前的信心是那么软弱，观念是那么大大的错误，以致对现实是那么不够了解，心里就甚忧伤。上帝曾差来一个先锋，宣布基督的降临，唤起犹太人和世人注意他的使命，让世人准备迎接他。如今，约翰所宣布的那一位，在他们中间已经有30多年了，而他们却没有认识到他就是上帝所差来的。门徒心中觉得非常痛悔，因为他们让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不信影响自己的思想，蒙蔽自己的认识。这黑暗世界的光已在这幽暗之中闪闪发光，而他们竟未能认出这光的来源。他们自己责问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做基督所责备的事呢？他们常想起与他的谈话，并自怨自哀地说，我们过去为什么让属世的利益及祭司和拉比们的反对来扰乱我们的思想，以致没有认出有一位比摩西更大的主在我们中间，有一位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主在教导我们呢？那时我们的耳朵真是太迟钝，我们的悟性太闭塞了。多马非伸手探入被罗马士兵所刺的伤痕，不肯相信。彼得曾在耶稣受凌辱被弃绝的时候否认他，这些惨痛的回忆都历历在目。他们虽曾与耶稣在一起，竟没有认识他，也没有敬重他。现在他们既看出自己的不信，这些事在他们心中该是如何翻腾啊！当祭司和官长们联合起来反对基督的门徒，把他们交给公会下在监里时，他们反倒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欢喜，因为能在人和天使面前证明自己认识了基督的荣耀，甘愿牺牲一切来跟从他。世人不受圣灵的启发，就不能认识基督的荣耀。使徒的时代如此，现今也如此。上帝的真理和作为，绝不是贪爱世俗和与罪恶妥协的基督徒所能领会的。真正跟从主的人，绝不行在贪图安逸、追求虚荣、迎合世俗的路上。他们却力争上游，走在辛劳、屈辱和受责骂的路上，站在最前列，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他们像基督时代的门徒一样，被现代的祭司和法利赛人所误会、责骂和压迫。上帝之国的降临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上帝恩典的福音具有舍己为人的精神，永不能和属世的精神相协调。这两种精神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而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今日的宗教界中，有许多人自以为是为建立属世的基督之国而努力，他们想要使我们的主成为现今世界万国的统治者，管理其中的法庭、军营、议会、宫廷和商场，他们希望他借着法律和人的权威掌管天下。现在基督本人既不在人间，他们就要替他执行他的国法。基督时代的犹太人所希望的，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度。那时，只要耶稣愿意建立一个人间的国度，实施他们所承认的上帝之律法，并让他们解释他的圣旨，执掌他的权柄，那他们就必接待他了。可是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他不接受属世的王位。基督在世的时候，当局政治腐败，暴虐无道，到处都是敲诈勒索、偏狭顽固、冷酷残忍、 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然而，救主却未致力于社会变革之举，他既不攻击本国的弊端，也不谴责国民的公敌，他从未干预执政掌权者的权威和行政，而是以身作则，超然于世上政治之外。这并非因他对于人类的灾祸漠不关心，实是因为补救的办法不在人为的手段和外表的措施。为求有效，需从根治人性着手，心灵必须重生。建立基督的国，不靠法院、议会或立法机构的决定，不靠世上伟人的赞助，乃靠圣灵在人心里培植基督的性格。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这才是提高人类的唯一原动力。人要完成这项工作所需尽的本分，是传扬并实践上帝的道。哥林多是个人口稠密、繁荣而邪恶的城市，充满了邪教不可名状的罪恶。使徒保罗在那里开始传道时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定他十字架。他后来写信给一些受最邪恶的罪行所败坏的人说：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上帝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因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现今正像基督的时代一样，上帝之国的工作并不在于那些力求得到世上执政者和法律的承认和支持的人，而是靠那些奉他名把属灵真理向世人传扬出来的人。这属灵的真理能使接受的人有保罗的经验：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于是他们也必像保罗一样，为世人的最高利益而劳力。他说过：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
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